哈薩克斯坦境內新年開始的危機，隨著以俄羅斯為首的集安組織，就是獨聯體集體安全條約組織，在1月19日的完全撤離，似乎已經趨於平穩。在哈薩克斯坦的這場危機之中，相比俄羅斯的迅速出兵，中國除了發表聲明之外，並沒有提供實際的幫助。中國起先表示哈薩克斯坦發生的抗議是他的內政，中國不予干涉，後來中國又表示願意與上海合作組織的其他成員國一起為穩定哈薩克斯坦和地區安全發揮積極作用。中國、俄羅斯以及哈薩克斯坦都是上合組織的成員國，但是最終俄羅斯領導的集安組織繞過了上合組織，使到中國無力介入。亞洲智庫歐洲對外關係委員會政策研究員卡德里尼克對美國之音說，俄羅斯本次的行動顯示俄羅斯依然是中亞安全的主導力量。他說一直是這樣的，在中亞俄羅斯在軍事和安全事務上面佔據上風，而中國一直是經濟的主導力量。在經濟上，俄羅斯已經將中亞的控制權拱手讓了給中國，在軍事上，中國接受甚至可能尊重俄羅斯的主導地位。從這個意義上面來說，他認為這次並沒有太大的變化。雖然中國在中亞經營多年，卡內基國際和平基金會莫斯科中心專家馬鐵木在接受彭博通訊社採訪的時候說，在哈薩克斯坦在中亞，中國干預當地國內政治的能力依然有限。他說在這個領域，雖然中國和精英階層就是跟普通民眾相比，中國在這個階層更受歡迎，他們之間的所有的聯繫，莫斯科佔據了上風，普京和當地大人物的共同點仍然比習近平多，這些令到他有信心介入並且選邊站隊，而中國只能夠拭目以待。研究中國和中亞外交關係的歐安組織學院研究員邱子欣認為，俄羅斯在哈薩克斯坦的軍事行動將會使到俄羅斯在日後同中國的石油和天然氣交易的時候具有進一步的議價的能力。1月6日在俄羅斯出兵哈薩克斯坦之後，邱子欣發推文說，如果托卡耶夫最終讓步俄羅斯在哈薩克斯坦的軍事行動，將會對全球石油和天然氣市場產生爆炸性的後果，因為過去幾年俄羅斯一直試圖控制中國從中亞購買石油和天然氣，對於俄羅斯來說，這些在跟中國談判自己的石油和天然氣交易的時候具有巨大的議價的能力，巨大的共幹作用。俄羅斯一直以來通過歐亞經濟聯盟，由俄羅斯、阿美尼亞、白俄羅斯、哈薩克斯坦和吉爾吉斯斯坦等五國組成的，向哈薩克斯坦施壓，希望後者同意制定協調一致的石油和天然氣的價格的標準，以便俄羅斯可以對出口中國的油氣定價。美國智庫大西洋合作理事會全球能源中心的項目助理帕蒂瑞恩認為，通過歐亞經濟聯盟，俄羅斯可以向石油輸出國組織控制石油價格，這樣控制哈薩克斯坦天然氣的價格。瑞恩認為，俄羅斯挽救了哈薩克斯坦總統托卡耶夫，後者毫無疑問會給予回報。他說，就像對歐洲一樣，俄羅斯目前對東向的天然氣輸出可能亦都有了制衡力，這些對中俄在中亞部分的分工會是一個考驗。彭博通訊社最近的一篇題為中俄在中亞有問題的文章亦都指出，考慮到哈薩克斯坦石油、天然氣以及銅和油等豐富的礦產資源，哈薩克斯坦這次的麻煩可能會迫使北京重新評估在中亞的脆弱性。根據中國駐哈薩克斯坦大使館的數據，2005至2020年間，中國在哈薩克斯坦的投資金額高達192億美元，大約有56個中國出資，總值近245億美元的計劃，預計在2023年之前完工，其中主要投資於石油、天然氣和礦產領域。根據中國海關數據，2021年1月至11月，中國從哈薩克斯坦進口402萬噸天然氣。中國媒體亦都指出，哈薩克斯坦局勢直接關係住中國的西北邊陲安寧和能源的安全，不單止在哈薩克斯坦，中國在中亞其他國家的貿易和投資亦都在增長。根據中國新華社的最新消息，中國和中亞五國建交30年以來，和中亞五國貿易額增長100多倍，對中亞五國直接投資存量超過140億美元。 不少人指出，哈薩克斯坦事件其實對中國提出了警示，中國在哈薩克斯坦經濟上面投入了大量的資金，中國企業的命運就取決於俄羅斯的意願，中國能否繼續將貿易和能源安全外包呢？在世界的很多地方，中國已經開始為自己的企業和國民提供安全保障。據報道，中國企業在哈薩克斯坦的這次危機之中並沒有受到太大的影響。如果中國的利益和投資受到影響，目前還不清楚中國會如何反應，不過至少在表面上，北京是支持俄羅斯主導的干預行動的。中國外交部發言人汪文斌在1月7日在被問到如何看待習安組織出兵哈薩克斯坦之後表示，中方支持一切有利於哈薩克斯坦當局盡快平息事態的努力，堅決反對外部勢力在哈薩克斯坦蓄意製造社會動盪，煽動暴力。歐洲對外關係委員會李克說，哈薩克斯坦事件對中俄關係來說算不上是扭轉局面的大事。他認為短期之內中國不會明目張膽地挑戰俄羅斯在中亞的安全地位。他說他並不認為中國對在中亞地區扮演軍事和安全角色很感興趣，中國目前更是關注南中國海、台灣等，中亞還不在他的直接的利益範圍之內，或者從目前起在未來的幾十年會增加。他又說克里姆林宮亦很滿足自己只是在中亞安全保障者的地位。李克又說在中亞兩國目前的利益趨同，俄羅斯擔心來自敘利亞和阿富汗的恐怖主義的活動，而中國亦希望自己在中國的經濟活動等不受到恐怖主義的威脅。李克又認為從目前來看，中國和俄羅斯在中亞的相處還相當的和諧，兩國目前都在尊重彼此在中亞的利益。1月11日中國外長王毅和俄羅斯外長拉夫羅夫就哈薩克斯坦局勢進行對話，雙方立場相似，都認為是外部勢力蓄意製造的動盪，策動顏色革命等，雙方都希望哈薩克斯坦恢復穩定和平靜。卡內基國際和平基金會莫斯科中心專家馬鐵木在最近的一篇文章之中亦都寫著說，即使是目前中俄在中亞的確存在一些競爭，但是莫斯科和北京將發展兩國友好關係當成是重中之重，特別是兩國在和西方的對抗都在加劇的時候。2014年俄羅斯出兵吞並烏克蘭的克里米亞遭受到西方制裁之後，俄羅斯政策制定者改變了對中國的看法，逐漸將中國當成一個盟友和投資者，而不再僅僅是區域競爭者和俄羅斯軍事設備的購買者，甚至俄羅斯技術的抄襲者。中國近年亦都因為香港和新疆踐踏人權對台灣進行恫嚇，對澳大利亞等國進行經濟脅迫，而和美國以及西方交惡。在美國和西方，俄羅斯和中國總是被放在一起，被視為是對現行世界秩序的挑戰者。馬鐵木說，莫斯科和北京目前並沒有興趣尋求衝突，兩國的雙邊關係要比他們在中亞的利益更加重要。他又指出，在塔吉克斯坦，中國在安全領域的活動最為活躍，但亦都沒有引起和俄羅斯的衝突。2021年10月有報道說，中國將會在塔吉克斯坦鄰近阿富汗邊界的地點設立警察基地。在這個之前，中國還曾經為塔吉克斯坦興建了一批和阿富汗接壤邊界線上的邊防哨所。另外，中國還幫助塔吉克軍隊興建營房、辦公大樓和訓練基地，以及培訓塔吉克軍官。兩國在巴達克熱上山等地區的亦都舉行過聯合軍演。在西方，很多人認為隨著中國在世界舞台上面要求扮演更重大的角色之外，中國亦都會壯大在中亞的力量。從中長期來看，中國不會滿足於僅僅在中亞發展經濟的地位。美國前駐烏克蘭大使、現任布魯金斯學會進行軍控和安全研究的史蒂文皮佛在接受美國之音採訪的時候說，他想你會在某個時間節點看到俄羅斯和中國的利益走向衝突嗎？中國通過一帶一路倡議在中亞進行了很多重大的經濟投資，他想在某一個時刻中國會試圖將經濟投資轉化為政治影響力的，他相信這些會和俄羅斯產生摩擦。 因為擔心在南亞和中亞地區的安全，北京亦都已經開始更多涉足中亞安全領域，除了在塔吉克斯坦首開涉足中亞安全領域的先例之外，2016年中國還主導建立了有塔吉克、阿富汗和巴基斯坦參加的四方安全機制，並且建立了聯合反恐部隊。專家指出，隨著2021年美軍撤離阿富汗，中國在這方面的擔憂只會加劇。雖然俄羅斯迄今仍未對這個公開表達不安和不滿，但他們相信中國的這些行動都不會令到俄羅斯舒服。歐洲智庫歐洲對外關係委員會政策研究員李克說，俄羅斯的政策制定者和社會目前並不好像西方很多國家和中國周邊國家這樣對中國的越來越強勢感到害怕。第一就是因為俄羅斯仍然擁有顯著的軍事優勢，第二是因為在一些蘇聯時代的殘餘信念的存在，譬如中國是俄羅斯的小弟，同一個欠發達的國家。不過他亦都指出，莫斯科對北京的信任就是有些克制的，在敏感的政策問題上面，俄羅斯小心翼翼地跟中國保持距離。俄羅斯的安全部門很少使用中國技術，亦都並非偶然。他說隨著中國進一步展示自己的肌肉，俄羅斯亦都會更多地了解自己的鄰國。他說在俄羅斯，年輕一代的中國問題專家比年長的同事對北京更加警惕。以上是美國之音記者施陽華盛頓的報導。